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我是吴嘉恩老师。今天很感谢神，让我们一起在主日的时候来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为你准备的一篇信息呢，是来自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那这段经文我们是很熟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多么好的一个应许，但我们明不明白当中的信息呢？我今天的讲题是天父的爱顾。爱是痛爱的爱，顾是照顾的顾。我们的神像天上的爸爸一样爱我们，照顾我们。原来这才是这个祈祷的教导背后的信息。我从第七节到十一节先把耶稣的教导读一遍。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我们要注意，耶稣在教导的之后呢，是有一连串的比喻啊跟应许啊，最终的一个高潮呢，其实在十一节，就是讲到我们天上的父是比地上的父更好的，更懂得把好的东西赐给我们的。那如果详细的把这段经文分析一下的话，你发觉第七到八节才是耶稣的命令或者是吩咐，他命令吩咐我们祈求、寻找、叩门，也给了我们一个原因，在第八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那表面看来第八节好像是重复了第七节，但是第八节呢是讲到我们，就是我们这些祈求的人，凡祈求的就是祈求的人，寻找的就是寻找的人，叩门的就是叩门的人。那弟兄姐妹，耶稣教导人去祷告呢，那着重点不单是在那个行动，而是在那个人的身份。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祈求的人、寻找的人、叩门的人。总的来说，耶稣是对他的门徒在讲这篇道的，所以门徒这样的做，那个理据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们对神有一种的追求，有一种的寻找的一种的心态。那如果再分析下去呢，到了第九节，你就看到耶稣在这个教导的当中提出了一个比喻，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这是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在地上做爸爸的，也不会在儿子求饼的时候给他石头吗？这个是一种的所谓以小喻大的一个比喻，就是神竟然用我们人来作为一个比喻，来说明他是多么的爱顾他的地上的儿女，就是给他们最需要的。那么好了，再分析下去，到了第十一节， 那我觉得是耶稣这篇教导的一个高潮。你们虽然不好，那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这个以小喻大的比喻呢，来到第十一节呢，进入一个非常透彻的表达。原文在第十一节呢是说，你们虽然邪恶啊，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当中呢，他们是对自己的这种的卑微呢是明白的很彻底的，对神那个至高无上呢也是非常的尊崇的。所以这里呢是用了一种当时的表达的方式，那翻译的时候翻译为不好啊，不要把我们写的那么不好呢。但是那我们想清楚了哈，下面才是高潮，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天上的父才是这段经文请我们去追求的最终的目的。那所以今天我的讲到天父的爱故呢，那我就从这段经文的三个小段来给你分享。那我觉得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最要紧的就是认识这位天上的父。那先讲讲我地上的父吧。我地上的爸爸也真的对我不错。那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我想到的到底是我爸爸的好吧。那我爸爸也蛮不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哈、啊，有一次那我的学校老师就说啊，同学们你们要不要参加我们学校举办的这个盆栽比赛啊，盆栽就是种植出来的一个小小的盆栽吧，你们家里有什么种的一个小植物啊，拿回来我们看哪一个种的最好啊，所以谁愿意参加的就举手吧。那我想起我的爸爸对我真的很喜欢我们去参加这些的课外的活动啊等等的，我知道爸爸的心意，所以我就举手了，其实我家里其实就没有盆栽的。那好了，参加了盆栽比赛没有盆栽，那回到家呢我就告诉爸爸说啊，给我买一个盆栽吧。那你猜我的爸爸给不给我买呢？那他竟然给我买啊！其实家里的家境不是太好，但是他带着我到这个街上去找到一个小摊子卖盆栽的，就给我买了一个盆栽。我就把盆栽拿到学校里参加比赛啊。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没有得奖啊。后来呢发给我们呢啊，说比赛完了，同学们你把你的盆栽拿回去吧。我去拿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个盆栽已经给这个蚂蚁呢吃得七七八八了。为什么呢？因为爸爸给我挑那个盆栽呢，那个叶子呢是肥肥大大的啊，那个蚂蚁蛮喜欢吃啊。那为什么我记得这件事情那么清楚呢？这个盆栽没有得奖，这个盆栽也给蚂蚁吃掉了，但这件事情在我心目中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爸爸爱我，照顾我的需要，我求他他就给我了。所以那个盆栽不要紧，是过去的，但是我的爸爸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那么好的一个爸爸。当我认识了耶稣，认识了这位真神，十一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那我的感动是很深的。原来我天上的爸爸比我地上的爸爸更懂得把好东西赐给我，他更知道怎么样爱顾我，所以我岂不是应该更懂得怎么样向这位天上的爸爸去求好的东西吗？那我这样的就跟随了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也常常告诉人神是好像天上的爸爸这样子呢，很爱我们的。那这样的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些的传福音的对象， 他们不大明白爸爸是会爱他的。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我的爸爸对我不大好，你叫我说爸爸天，你告诉我说天上的爸爸比地上的爸爸好，我连地上的爸爸怎么样好也不知道，你叫我怎么样懂得天上的爸爸是那么爱我的呢？那我起初真的不大懂得怎么样去回答，因为这里也是用人作为一个比喻来理解神怎么样爱我们吗？但后来我慢慢的看懂了，第十一节说，你们虽然不好，不好，这个不好呢，在原文是邪恶，所以神早知道我们地上的爸爸是有限制的，是有不好的一面的。那我想起我的爸爸也有他不好的一面啊，但他的好的一面给我更多了这样子。但如果我们的听众的当中，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任何人觉得地上的爸爸不大好，你要知道，耶稣早已经知道了。你在家庭里面，你在爸爸身上的失望，耶稣早已经知道了。我想耶稣知道的，你们虽然不好或者是邪恶，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我非常肯定，如果你的爸爸不是有这个人性的限制的话，如果我们人不是那么不好或者是邪恶的话，他能力能够达到的话，他一定会给你好东西，只是我们受的限制了。现在我只能说，耶稣应许给你们，你们当中没有经历过爸爸对你好的，你更需要有天上这位爸爸照顾你。又或者说，你未能够透过地上的爸爸去理解神怎么样爱你的，耶稣说，你更需要听他的吩咐，去认识这位神，然后透过对他的倚靠，对他的祈求，去得到这位天上的爸爸的照顾。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爸爸，我们很多人也曾经成为人的爸爸，但总有一天我们走到我们人生的终极呢，你知道我们不会有爸爸照顾我了。我现在我的爸爸已经离开我好多年了啊，可以说地上的爸爸再好一些也只能照顾我们到某一个的阶段，但耶稣这里告诉我们，天上的爸爸才能够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所以第十一节我觉得真的是经文的高潮。如果说要明白天父的爱故呢，第一你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好的爸爸比我们求到好的东西更重要，可以说好爸爸给好东西更值得我们去珍惜。那现在我们明白了有这位天上的爸爸照顾我们呢，你看到经文当中呢也蛮注重一件事情，就是你求的是什么东西。那这里呢在马太福音呢，他是说啊，好的爸爸给孩子呢好的东西。那你知道吗，在这段经文的平衡经文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的第十一章，那里呢平衡经文是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在平衡经文中呢，这是马太福音是说神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在路加福音呢是天上的父亲给圣灵给求他的人。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其实是圣灵的赏赐。有人说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他们 犹太人呢有律法的教导，所以呢他们心目中的好东西呢大概都非常合乎神的心意。不过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外邦人的，外邦人大概没有律法的带领呢，他们大概不知道怎么样祈求吧，所以路加比较注重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呢就给了一个指导，说神给我们圣灵的带领去求好的东西，所以圣灵呢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赏赐。那这个也有道理。那如果我们在这段经文的中间那个比喻看一下，我们今天呢是从这个高潮读回过去，到了第九节呢，你看到第九节到十节呢，你看到这个比喻啊，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这里求的是什么东西？求的是饼，求的是鱼。饼和鱼在当时来说是什么东西？饼和鱼是可以说是巴勒斯坦的生活的当中最基本的食粮啊，最基本的需要。这里并没有在比喻当中讲一些非常抽象啊，或者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基本上是儿子所需要的东西。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反思另外一个祈祷的要求哈，祈祷的要求是求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懂不懂得向神求神心目中看为好的东西呢？我们也知道饼跟石头在巴勒斯坦呢是这个模样是非常像的，鱼也是一样啊，像蛇，其中一种鱼呢是好像蛇的模样的。那这个比喻是说神怎么样会给你一些像是你所需要的东西却对你不好的呢？那这里呢其实有人说呢，第九节的比喻是说神好像不是有求必应的，这里不是说谁有儿子求饼不给他饼呢，求鱼不给他鱼呢啊，这里好像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说你求什么就给你什么啊，你求鱼求饼就给你鱼给你饼，这里并没有这样说。但这里有一个应许，说你所求的神所赐给你的不会是害你的啊，不会给你一个石头把你的牙齿都咬得破了，又或者不会给你蛇吃下去是对你不好的。所以这个比喻隐藏着一个，也可以说是隐藏着一个所谓好东西的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向神求些什么呢？知不知道神按照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的应该是足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一个加利利海边的爸爸可能会这样说啊，儿子你一天到晚的向我求饼，大概你也需要吃一些鱼吧。 我们可以想象哈，我们的孩子如果向我们求说，早上要吃冰淇淋，中午吃冰淇淋，晚上吃冰淇淋，大概你也不会答应他。你也许会说，孩子啊，你总不能一天到晚的都吃同样的东西，你大概需要别的东西，那我就给你别的东西，不按照你所祈求的给你吧。我教会有一个小弟兄啊，他就是这样的，他怎么样说，他是信的主，后来就考这个公考上大学啊。他是个好孩子啊，我们教会的人的都觉得他考上他喜欢的大学是很有机会的啊，但是很不幸，他就在信了主之后那一年考大学呢，就考不上怎么办？他就那年呢重读，再考一次啊。那过了一年之后呢，就考上了，他也受洗加入教会，就在加入教会的这个洗礼会上呢，就做见证说，我求神给我考上大学，他结果呢就没有马上给我考上大学，他给了我一样不同的东西，就是给了我一年的怎么样说，一年的忍耐的功课，认识自己的功课哈，去在一年之内与神同行，等他在适当的时候赐给他进大学的机会。所以呢他就分享，他说这一年呢他认识了这位神更加的深刻了。他就好像一个儿子求一样东西，神却给了他多一样东西啊，他进了大学，他多了一年与神同行的一个经验。这是一个小小的见证，说明那个基督徒向神求东西跟非基督徒向神求东西的确有点的分别。那所有不同的所有不同宗教的人呢也会有祈求这回事。我们也知道信不同的神的人也会向他们的神求东西。他们求的却是有求必应的一种的祈求。但这里呢耶稣所教导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一种祈求。那在耶稣这里教导的上文呢第六章第33节呢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人祷告呢，其实最终的目的呢是改变人对求东西的这种的看法，求的不是地上的事情，求的不是一般人所谓有求必应的那些事情，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那神的国和神的义听起来还对初信的人来说还是有点点的抽象，但是在这段的教导里面呢，这里所求的是什么样，是一个孩子向一个爸爸求一些最基本的需要，求的是生活的需要，求的是我们人生今天希望能够得到的满足啊，非常的亲切，不是高深的道理，而是我们作为天父的孩子，我们生活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尽管向我们的神求吧。那我也曾经有一些孩子向我求东西啊，我都会非常高兴按着他所需要的给他满足啊。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有时候现在这个生活太富有了啊，有些孩子呢什么都有，他们什么都有。那我有些的小孩子在我家族里面哈，他什么都有，那我有时候想给他一些东西，他们也没有需要了哈，吃的有了哈，玩的也有了啊，你再给他多一些东西，他早有了啊。你说送给他，甚至送给他一部手提电话，他可能早已经都有了。那我们做 做长辈的，我们就说啊，那我带你去散步吧。他们说我不愿意散步，我宁愿关在家里玩电子游戏啊。这样子，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哈、啊，或者是我们做长辈的，有时候真的不知道给什么东西给那个孩子。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种的什么都有的感觉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教导了。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给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教导而已，不是说你祷告吧，你祷告吧，你祷告吧。这乃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对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对神的心意有没有理解？有，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需要？以致我们需要向神祈求呢？那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满足的，好像一个什么都有的孩子的话，连父母长辈想给他的东西，他们都不需要的话，那他是多么的贫乏。那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什么都有的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已经不需要祈求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虚空。我们有的不过是地上的东西，我们有的不是神希望我们有的东西。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所教导的，其实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我们有向神祈求吧，如果没有需要的话，我们有寻找我们生命中的需要吗？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天天在叩神的门，让我们能够给开门进入里面，与他亲近，有一个紧密的父子的关系吗？这才是耶稣在教导的。这里教导绝对跟别的人什么有求必应的那些的宗教所说的不一样，不是说求吧求吧求吧你什么都有了，不，这里是教导我们抱着一个寻找人生方向的态度去向神求我们生命的所需。这里也是教导我们呢，去在求的过程中呢，更深的去与神同在，叩天国的门，在求和得的过程中呢，一天比一天更认识神，更体验天父的爱顾。弟兄姐妹，就愿意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的信息，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引，让我们与神同行，学习求的功课。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抵挡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祝福音。